弟兄姊妹早上平安，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十九章。先知是圣约的维护者，我们唯有在约的架构之下去看整本圣经，才能正确地认识到先知的所扮演的角色。他们不是未卜先知，他们是唤醒神的百姓被约，宣讲他们的处境，给他们带来盼望，宣讲神对他们如何有怜悯，如何有信实，这个是先知的角色。我们总是用我们文化中先知的观念去解读旧约的先知，好像先知可以知道将来的事，可以告诉我们明天如何。如果我们透过圣经可以看见先知是约的维护者，就可以晓得先知所有的宣讲是在约的架构里面进行的，并没有在约之外，好像可以告诉以色列百姓明天如何，后天如何，将来如何。先知也宣讲以后的事，不过那些以后的事都是在约的架构当中，不是在约之外的。十九章六，我们感到惊讶，因为伟大的以利亚居然有软弱不堪的一面，他惧怕耶洗别对他所讲的话，他从死亡的这一端又逃到死亡的另一端要求死。我们无比的惊讶，我们会说神的仆人怎么会这样。圣经没有隐藏这一点，反而揭露了神仆人的软弱、焦虑、不安、求死、失去了食物的欲望、无法控制、过分的自怜，这些弱点显露无疑。我们认为神的仆人怎么会这样，好像我们去惊讶说，哎，教会的某某弟兄和姊妹怎么能这个样子呢？我想说，为什么要那么惊讶呢？我们不要把人过度的美化，好像天使一样美丽，从来不犯错，也不要对人过度的去妖魔化，说这个人无药可救。从罪来讲，没有人是完全的。从神的恩典来讲，再败坏的人都有可能会被上帝更新的。所以因此神仆人的软弱这是正常的显露，神就如此的记载，如此的告诉给我们。同时我们也看到神差派天使给以利亚食物，但是以利亚没有恢复，给他一次食物两次食物，跟他说你的路还有很远呀。然后以利亚这个时间信心还是没有恢复，就躲在山洞里面自哀自怜，认为只有他一个人为耶和华大发热心，活在自己的局限里面，活在自己的判断中，好像连神派天使都没有办法医治和恢复他。但是神还是对他讲话，对他讲话，给他使命来医治他，神的恩典大得不得了。我们可以说不好好的去理解圣经，我们看不见神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。神对北国的以色列百姓充满了恩典，他们是约里的百姓，虽然统治以色列百姓的几位王在偶像的罪当中无力自拔， 总是作恶得罪神，百姓也顺从他们。但是神还是爱他们，连续他们，守约是慈爱于他们，差派先知使他们悔改，认识耶和华是神。神对以利亚这位先知依然是如此，充满了耐心、忍耐和宽容。其实我们对以利亚的这个先知的看法，感到有点惊奇，忽然出现，又忽然走了，就是被接上天了。所以这位先知真的很有趣。不过以利亚先知伟大的不得了，因为在福音书常常提到他，就是他靠着上帝赐予他的信心和使命，对北国来宣讲话语，唤醒他们悔改。这种勇气，这种的担当，在先知里面是少有的。一个人对抗整个的北国，一个人力战850个假先知，这种信心在哪里可以看得到？因此神仆人最刚强的一面我们看到了，我们也会看到神仆人最软弱的一面。当然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是如此临到以利亚，恢复他，给他新的使命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。我们不太知道亚哈呀他到底是用什么处境，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悔改。不过从这里来看的话，亚哈好像应该是犹豫不决，或者没有彻底的悔改。他就把所见到的事都告诉耶洗别。耶洗别是谁呀？耶洗别可以说是供养那些巴利的人，是怂恿这些人敬拜巴利的那一位。那耶洗别知道之后就差人去见以利亚，那为什么自己不去或者害怕，或者身份尊贵，就派了一个使者去见以利亚。我想以利亚所行的在北国没有人不知道耶和华的神才是真实的，这位先知才是神的代言人，假先知都是假的，巴利是假的，唯有以利亚真先知，唯有耶和华是真神，没有人不知道因此我们看到神的威严如此的显现，人的心依然是刚硬的，就像耶洗别一样，依然想要夺取以利亚的生命。我们不要认为神的威严显现的时候人一定会悔改的，有些时候神的威严显现，人的心就越发的刚硬。我们不要认为有神迹的显现人一定会悔改。我们在福音书可以看到那些法利赛人文士，他们不是见过神迹吗？见过神迹使他们的心柔软了吗？悔改了吗？没有，越发的刚硬，继续的毁谤耶稣基督，是靠鬼王进行赶鬼。因此我们要明白神迹并不能够使人真正的心变得柔软，唯有福音的大能，唯有圣灵的更新，才能使人心变得柔软。因此神的威严已经显明，可是耶洗别的心继续的刚硬，继续的刚硬，想要杀掉这位先知，为他的假先知去报仇，而且还发誓说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，还发了誓言，就意味着杀掉以利亚的决心是不得了的。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走，到了犹大的别示巴。我们可能要问以利亚为什么要逃命在这里对这个看法各有不一，有人认为是以利亚惧怕。我们看之前的话 以利亚应该是不惧怕的，他一个人面对整个的北国，无论是假的先知、悖逆的以色列百姓，还有亚哈王，他无所畏惧。所以有一种解释是很有趣的，就是以利亚这个时间他有一种矛盾，这种矛盾是他做了那么伟大的事情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收获。神的威严如此显现，可是现实却没有产生那个巨大的果效。虽然以色列百姓把假先知杀死了，但是亚哈和耶洗别所回应的事情令他感到是不安的。所以在这里应该不是那一种的惧怕，当然可能包含了惧怕的因素，或许包含另一种原因，就是有一种的焦虑，有一种的不安，有一种不理解在里面。如此行伟大的事，结果所带来的回馈还有人要杀了他，在这种张力之下他就起来逃命。因此来说，如果说是完全的惧怕应该不太合理，是行了伟大的神迹，神的作为也彰显了，可是所带来的回馈是什么？最高权力的掌权者要杀他，他就逃命，逃到了犹大的别示吧。当然我们可以在这个软弱上有各样的解释，但是我们可以说以利亚的确是软弱了，软弱可能包含惧怕，可能也包含那种的不理解，可他想象的张力太大了，他就逃命，逃到了犹大的别示吧，将仆人留在那里。别示吧是什么地方？不是北国了，是南国犹大，逃出了北国掌权的范围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：耶和华呀，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他已经逃出了北国的统治范围，到了南国，可是他还要求死，就意味着他的软弱虽然逃出了北国的范围，依然没有得到解决。他从死的一端又逃到了死的另一端，耶洗别又置他于死地，他离开了那个死亡的威胁，可是他对求死的那种的意愿在这里又表达出来。他说：求耶和华取我的性命，虽然不愿意死在耶洗别的手里，但是愿意死在耶和华的手里，哇，这个是非常好的，又是愿意落在神的怜悯和温柔中，不想落在敌人的手中。就看到以利亚不是因为完全的惧怕，是因为他所行的事和他所看到的收获差距太大了。他说：耶和华呀，罢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，求你取我的生命吧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，精疲力尽。这里不仅仅是身体的本身，整个的灵性都有一种挣扎，这种挣扎使他感觉生不如死，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。有一个天使拍他说：起来吃吧。他观看，见头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，他就吃了喝了，仍旧躺下睡。这个时间 好像一滩烂泥。啊，天使跟他说，起来，吃吧，吃吧，喝吧。吃完之后呢，仍旧躺下。对于神对他的眷顾都没有感知，完全像一个活的死人，用现在的话说，躺平烂摆，就这样。什么意思？该做的我都做了，结果呢，他们还要杀我。这种现状，我想好多的神的百姓都经历过。软弱的时候，什么讲道，什么礼拜，什么探望，别跟我讲那个，不要跟我讲。信主有什么用？每天好像行尸走肉一样。这种的软弱，灵性的低潮是极为可怕的。神透过天使介入眷顾他，他没有任何的感知，没有感知。当灵性低潮的时候，对属灵的事物是彻底的麻木，什么都不管，什么都不顾。神的恩典在眼前也不理会，道在耳边响起也不理会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，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神还是对他有恩典，第二次拍醒他，起来吃吧，你走的路甚远。在圣经啊，我们总是可以看到神反复的连续他的百姓，反复的喂养他的百姓，就意味着人真的是在软弱之时是麻木的，整个的灵性很是迟钝，对神所给予他的蒙恩之道是麻木，没有感受的，一点感受都没有。天使说，你必须要吃呀，你当走的路甚远。这一次以利亚就吃了喝了，仗着饮食的力就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，而且走了40昼夜。这是神借着一点食物实行神迹，使他没有饥饿。这里不代表以利亚的信心恢复了，也是行尸走肉，到了一个山洞里面就住在洞中。为什么躲在洞里啊？抑郁焦虑，抑郁焦虑，多么大的失败感。神问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看神对他说话，好像神的亚当讲话一样，在呼唤他。他说，我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他的表达呀，非常的有局限。自我侍奉的果效和他所侍奉的这个场景相差太大，他认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你的先知都死完了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从这个言辞来看的话，局限，非常局限的评判自己，认为他所侍奉的应该果效马上显出来，可是这个果效没有显出来，反而要杀他。 这是以利亚的表达。我们今天也很容易有局限的看待自己，全世界就我热心，全世界就我正直，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圣徒像我一样。评判别人也是，全世界 那只有这个传道人伟大，全世界只有他了不得，没有他的话全世界教会就完蛋了。局限幼稚根本不了解神做工的方法。耶和华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前面。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狂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。风后地震，耶和华不在其中。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其中。火后有微小的声音，以利亚听见，用外衣蒙上脸，出来站在洞口。有声音问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们看到神向他百姓临在的时候，这种场景没有人可以承受的，好像在西乃山神临在的时候那威严，以色列百姓无法承受。今天很多人口口声声的见过上帝，嬉皮笑脸，简直就是对上帝大的亵渎。圣经里面先知呀，只要见到神的临在，面如死灰，畏惧。没有人见过神，见过上帝的会死掉的。你看以利亚用外衣蒙上脸，出来站在洞口。神的威严一旦临在，再伟大的先知都承受不住。神再次问他说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又重复了一遍，又重复了一遍。这个软弱很顽固，或者是顽固的软弱，顽固的自我，还是活在自己的判断里面，不理解神做工的方法，还是说只剩下我一人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活在自我里面。他的服侍也是自我里面，他希望看到果效，结果没有果效。神使用一个人去服侍，不一定要有果效的，追求果效是失败的。神怎么医治他？告诉他说，你回去，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，到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，又要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的王，并要高亚伯米何拉人沙发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。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，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神继续给他使命，其实就要告诉以利亚，不要看果效，我告诉你的工作你就去做。你对亚哈王的工作即将结束，你还有新的工作，这个工作你就是把那些假先知除去，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神，你的工作就结束。至于果效，果效不在你手里，现在你有新的使命去做。还要告诉以利亚，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未向巴利屈膝。人做的工作越大，若容易狂傲自我，认为全世界就我伟大，其实在他所不知道的地方还有七千人在服侍上帝，而且像以利亚一样的热心， 从来没有向巴利屈膝和亲嘴过。因此我们不要活在自我的侍奉和局限里面。神告诉以利亚是很打脸的，以利亚认为救我自己，救生我自己。神说你狂傲什么，我告诉你还有7000人从来没有向巴利屈膝，他们依然为耶和华大发热心。神做工的方法永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人多么的自我，自我的以利亚把自己封闭在山洞里面，封闭在自己的世界当中，失去了健壮的信心。神还是医治他，唤醒他，恢复他，给他新的使命。因此我们今天不要活在自我里面，自我的判断，自我的评估，这些都是错误的。我们只是忠于神的话，果效如何不在我们，我们只管热心竭力，至于结果交给上帝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愿你恩待我们，使我们晓得你的丰盛，晓得你的智慧，晓得你的怜悯，更晓得你做工的方法。我们很容易自我，活在自我的评判，自我的评估，自我的认知里面，使我们在生活中有软弱，绝望，有摆烂躺平的生活。愿你如何恢复以利亚，你也恢复我们。愿你一次一次的拍醒我们，使我们转向你。感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